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被更新。刚才我说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了，但在里面还是像我们上个礼拜说一个石头的心，他们没有换成一个肉心，所以他们虽然接触了耶稣，好像有一个星星，但这个星星慢慢会硬化，被污染被惧怕，被恐惧，让他们的心变得又刚硬了。你跟随主常常会惧怕，对不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敬拜中，我们要在神的活水中，我们再去经历这个更新，就是把你的石头的心硬化的心再去变回柔软。所以今天的主要的那个题目是，主啊，去给我一个新心，使我成为一个新人。如何维持你的新人？如何成为一个新人？不是有新心就是新人吗？若是有新心，神的灵住在里面，你就是一个新人。这个很简单。新闻牧师，你同不同意？我们有信心，就是新人啦，信耶稣啦，我就成为新人，真的吗？你能活出一个新人吗？好像有信心，成为一个新人，有一个过程，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今天也愿意我们一起来思考，待会我会有机会问你们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有神同在才是神的话语，没有神同在一切都是知识。所以我的晨光之家是敬拜永活的真神。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也是会在神的同在中再去思考什么是真的威马，什么是假冒的威马。对对呀，若威马能带来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带来神迹奇事。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第一首诗歌是生命活水充满我。当我们去信耶稣，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我们生命遇到耶稣了，被圣灵重生了。但是好像我们没办法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缺乏神的同在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记着敬拜，经历救恩的真实。敬拜能洗涤我们的内心，
求你是生命的源头，求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比天光。
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光光照，一个被浸泡的一个经验。到你的宝座前，天上的宝座前，让你永恒的光落在你的身上。 使我长生处，让我们藏在你的宝座前谦卑匍匐在你面前，让我们谦卑在你宝座前，你就会拯救我们，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的天光，
不是我们的道德让我们信的圣，信你圣洁的光使我们圣，
这星光在你宝座前有圣灵水流，
圣灵啊，来更新医治我，现在就来充满我，我们呼求你圣灵，这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主啊，每天我们都接触很多黑暗的事情，我们的心被很多恐惧的消息弄得很刚硬，弄得很懒淡，我们需要你洁净，求你充满我。主啊，让你的爱充满，让你的活水来洁净，洁净在世上没有能力能洁净我的心，唯有在你的宝座前那个生命活水，我们呼求你生命的活水更新医治我。圣灵啊，赐给我们这个更新医治的能力。哈利路亚，
洁
到你面前来，天父啊，这个活水从你的宝座现在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充满我，当我们呼求你就工作接近我，让你的石头的心被活水软化， 让你的心变为入心，
心我
哈利路亚，
充满我，
主圣灵，唯有你洁净医治之后，我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昨天有圣灵，谁拥有？
主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洁净我的内心。主耶稣啊，你说我们不要洁净杯盆的外面，要洁净杯盘的里面。不要单单在表面上追求那种行为上的改变，我们要真的敞开心，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内心。以马内利的神啊，我们呼求你，在你的同在中有奇妙恩典的大光。以马内利的神啊，我们现在呼求你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是的，主啊，在你的宝座前是我们藏身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安息的之地。当我们愿意这样俯伏在你面前，我们不再需要靠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力量来结果子。我们真的愿意在宝座前俯伏，承认我们的无能，承认我一无所能，你无所不能。当我们以神为神，现在俯伏在你面前，主啊，你就会用你生命的活水、圣灵的那个水流不断涌进我们的心里，更新医治，还加给我们圣灵的恩膏，使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唯有这样的谦卑等候，俯伏在你面前，像这个锚那个船的锚钉在水里，俯伏在你面前，圣灵的活水就帮我们结出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哈利路亚，圣灵啊，我们真的需要活水，唯有真正等候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出果子。赦免我们过去的骄傲，常常认为自己可以为你大发热心，所有圣经都为你大发热心的最后都变得很软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摩西大发热心，一拳打死人，最后被逼到旷野。以利亚为你大发热心，最后罗藤树下求死。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到你面前谦卑。I cannot do anything, but you can do everything. 主啊，我一无所能，但你无所不能。我们今天愿意再去认识你。Let God be God. 让神再去，你在我们生命中再去成为神。我们深深的敬拜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有限，赞美你。愿你今天在这个课堂中，在这个聚会中，再去显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领受一个新心，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人。我们真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得胜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得到一个新心，成为一个新人啊，靠着耶稣的力量跟他立约，领受这个宝座前的 圣灵的果子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啊，愿意宣告阿们。真的神很奇妙。我发现我们信主了，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同意吗？艾薇你同意吗？信主那么久了，我们的生命好像高高低低，有时候枯干，有时候很刚强，是不是？新闻牧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刚强，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心很硬，埋怨神，要放弃信仰，有时候我们的心很刚强，为神殉道就可以。新闻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有高有低，时好时不好？
人是常变的，神是不变的。我们一有环境的时候，实际在生活中遇到风浪的时候，就心里就会被这个所影响。但是靠着耶稣一得胜的时候，马上又有刚强，有圣灵的能力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刚强。靠着自己的时候，那就软弱。
是。Grace， 你很多的 Amen。你刚才你为什么三个 Amen 是有什么的意思 ？Grace。
是没有，因为我打了又没有看见，我又再打，我的电脑有问题，我也是很讨厌的，真的。
你说。
是啊，我也是觉得真的，在这个时候我时常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去了教会，可是好像没有感觉，或者是听得到哦，有时候吸收不来嘞，有时候。真的那个心呢，好像不能很好的融入这样。
是啊，心好像很硬，里面好像蒙了一层灰，
对，
好像神的话进不去啊，这是一种灵里的状态啊，是有一些东西把我们蒙蔽了。真的不是你软弱不软弱，也许你刚好你要开启有影响力了，仇敌就来攻击你。也许你爱的人讲一句话，你心里就被那句话噔噔噔噔噔，一些旧的伤痕就出来了，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对不对？有一个你最爱的人，也许你女儿在美国有些事情，你就会这样了，就会心好像放在别的事情上。找不到喜乐，找不到平安。
可以这么说咯，可能我就算我是时常在好像在读经，一个礼拜读两天还是什么，可是因为读经只是这样读而已哦，可是哦心里却想做很多事情哦，要办这个事，要做这个事，
所
以没办法静下来默想神要跟我讲什么话。
个心定不下来啊，这边在读 logos， 但接受不了威马，好像那些都只是知识，对不对？天天在读然后好像靠自己进不去神的话语啊，这个是真实的，对你对我们都是真实的啊。但有另外一个方法比较实用，不要靠自己，怎么做？找一个清新的人，找一个清新的人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读经，好像两个人容易一点。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的 Grace，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再靠自己一个人。有时候我们真的有高有低，但是好奇怪，但有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两个人就会刚强一点了啊。所以希望我每次都说靠我们不行，但是我们需要有同伴。耶稣是两个两个人才去，哈利路亚啊！我相信我们心里的圣灵，我们口中的基督，有一个神学家说，口中的基督比心中的基督刚强。因为你说出来的那个道，那个神的话，通常你是有信心才讲出来，所以这个是活的道。但是你心中你相信你基督，你很多疑惑，你的心很多蒙蔽，就会软弱了，疑惑。但是口中讲出来安慰人的都 都很厉害，对不对？我们的小林也是，教导别人很厉害，自己心里就好像信一半。小林是不是？我这样
是的，是的。求求来更新我。
没有，所以我们教导别人特别厉害，但当我们要去逼着自己信，好像信不足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所以你要知道，口中的基督，口中神话，好像带有力量的；心中的基督，好像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所以不要停下一个在里面自己去挣扎，自己去后悔，自己去难过啊！盼望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能，像那个边讲。那个孩子癫痫的那个孩子的爸爸说，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就必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他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突然今天我们谦卑到神面前，求神给我们一个倾心祷告的同伴不要一个人多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操练经历敬拜，经历神的话语，经历彼此相爱，彼此代求，奉主的名聚会，基督就在你们当中。OK， 我们看今天的主题，今天的哈利路亚，今天的主题，不要做独行侠。我相信，我常常都在我的课堂里面。有意无意都跟你们说不要做独行侠，因为我做过，所以今天跟你们说很多说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如何寻找神的旨意，通常这些人都是独行侠，他们只有一个人，他们不没有接盖，也没有同伴，所以变成他们寻求神旨意就是自己一个人仇敌很容易把这样的人去掉，给你属灵经历，直到你不信任别的人，只有你自己。然后让你骄傲，也让你感觉孤单，你就会灰心，你就会埋怨神。所以不要做独行侠。传道书说，一个人孤身跌倒，他有祸了。但有两个人，当你跌倒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扶你起来。三个合成的绳子不会截断哈。OK， 今天讲到圣灵与我，实际上我们上次讲到心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使我们石头的心换成肉心。今天从这个基础，我们要讲到如何按着一个新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新心是不断变化的。圣经里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的心会硬化，我们的心遇到灾难，遇到那些挫折，我们会突然间失去信心，我们遇到伤害，我们的心就会变硬，要保护自己。当我们的心遇到一些惧怕的事情神逼着我们，我们也没办法顺服。所以不要常常埋怨你自己，用律法，用很多的律法神的道来逼着你自己。然后新心与新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新的心，我们就在神眼中成为一个新人了吗？就有超自然的能力就有为神做事的能力，是还是不是？小林，我想问，当神给你一个新的心你就有能力行出那个神迹奇事，是还是不是？当你悔改了认罪之后你就有一个喜乐的心，内在充满了结出生命的果子。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新人，有力量去活出耶稣当年所行出来的那种新生命，活出新人的生命是不是就这样就能活出新人的生命？一个
牧师，
你说，
没有，你的那个一直断了，你的线我们一直听不到。
啊，听不到，哦哦哦哦，对不起，啊，我总是在用，我是在用一个，我信号，等一等，啊，对不起，我真的被他们不幸严重，这个网络不稳定，现在可以吗？现在听到吗？
现在听得到，现在听得到。
听到吗 ？OK OK， 啊。真的，我是在用付费的网络，用手机网络，现在好一点吗 ？Hello、
啊。现在 OK。
OK 啊，感谢主。也许刚才放的太靠近那个火油那个地方，它拦阻了那个网络啊，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为网络祷告，谢谢 Grace。好，我刚才问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命运，我们就能活出新人的生命。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新的心，不代表我们能像耶稣一样为神的真理而殉道。好像一个新心跟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活出一个成熟的带有永生神儿子的生命，好像有一个距离啊。还有新人的生命会高高低低啊，所以我今天要主要的想说我们要认识如何得一个新心。得新心之后，我们如何才成为一个新人啊？如何才能得一个新心？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新人啊？如何得一个新心啊？新闻牧师如何能得一个新心？我上个礼拜说如何能得一个新心？如何能结出一个果子？如何才能得一个新心？谁可以给我们一个信心 ？Hello。
得着耶稣基督的心，时刻想着从十字架的角度，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当然是
耶稣基督
才有信心。
对对对，用圣经的基础，简单来说，就被神的灵更新的心，不断被神的话语充满。更新的心，要成为一个新人，什么叫做一个新人？新闻牧师，你觉得怎么样才算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是完全从身份上知道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他的思维模式跟旧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旧人是以行为、环境、感觉、肉体的五感为标准的，然后新人他是住进神的话，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与神同行，还能调动天使，相信神怎样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这是一个新人的生活方式。
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才是一个新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分成三个灵魂得救，有很多已经信主了，但灵魂得救了，但是他的价值观还没得救，他们很多事情行事为人的作风都是旧的价值观，活在老我当中啊，这个叫做属肉体的。但是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新心，就是价值观改变了，心被神的话更新了，他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魂的得救，一个灵的得救，他借助耶稣圣灵重生了，但是他的价值观还没改变，他是一个魂还没被改变。当你魂改变了，你是一个道德人，有一个道德的心，新的心，但是你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有没有这样经历？很痛苦，对不对？有神的话让你有新的心，神的灵让你有新的心，但是你好像活不出来，没法活出一个新人。直到你成为门徒，你活出一个新人，就是肉体得救，这个生那个言行举止你都得救，就是你跟随主，你活出一个行为得救不是肉体得救，是行为得救，整个人能活出来，我们说做行为得救你就能开启 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只有灵得救，然后魂得救，灵魂体嘛，魂得救就是价值观被改变，成为一个道德人，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活着。第三啊，体的得救，就你身体开始迈向啊重生，迈向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称为体的得救啊，就是行为举止成为成熟的门徒，开始活出新人的样式啊。这个与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心与新人，如何你才能维持你成是一个新造的人？其实你不再活在旧事里，旧事就是旧的时间表，而行为和习惯，能 more than you can be， 能超越旧的我，活出新人啊？如何才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有四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阿们。耶稣也说，离了我你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如何才可以在基督里？靠谁我们可以常常感觉我们在基督里？如何与基督连成一个线？如何感觉到我在基督里那种丰盛，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靠什么可以维持我们活在基督里？靠谁？靠什么？
圣灵，神的话。
靠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一切啊，住在你住在你里面，记得吗？住在你里面就有活水，像葡萄树与枝子。所以在基督里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真理。你需要进入，不断浸泡在基督的生命里，不断与基督连成连在一起，你才能活出他的生命，才有力量胜过你旧有的时间表、旧的行为和习惯啊。所以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那些旧事是不对的，我们老我不是不对，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活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啊，靠着圣灵，我们如何才能活出新人？ OK， 我们再看究竟如何才能得一个新心。旧约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扫罗，新闻牧师旧约这个扫罗扫罗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几乎是没有挑剔的一个人但是从属灵来讲的话，就是一直都听不进去神的话的人。
那个太厉害，他被拥戴人，最初很谦卑。后来他骄傲了，就变成一个神不喜悦的王。他是神所拣选的，特别撒母耳先知帮助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年轻人，高大威猛，一切人眼中的最美的最好的都在他身上。但是在圣经中好奇妙，唯一 一段圣经唯一的一个人，同时在他的生命的经历中，神给他一个新心，也给过他一个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一个新人不代表他后面就永远都是一个好人所以怎么样叫做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扫罗王这个在神眼中，撒母耳先知最初呼召他的时候，他曾经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经历， 啊，他拥有过信心，也拥有过心灵，成为一个新人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啊，属灵经历不是一次就永远的，你的过去的属灵经历啊，会有软弱的啊，所以你没办法维持与神的关系，你也会软弱下来，像扫罗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扫罗的经历，我们来看一看他如何的一个信心。我们一起来读，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教头都认认了。扫罗到了拉山啊，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啊。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继续说他前面跟撒母耳一起啊，然后神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啊，这一切教头都应验，就是撒母耳先知跟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听到一些预言，听到一些事情，那些给他的教头就是给他更有信心啊，相信撒母耳先知所说的话，那些预言都一应验了。然后扫罗到了指定的山，遇到一般先知，然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这一般是怎么样的先知呢？为什么他要遇到这些先知？然后他被先知感神的灵感，才被神的灵感动。然后他甚至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你知道这个受感说话是什么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现在讲方言，讲灵话。所以他这里受感说话，是说他讲的话不是一般的话，也许在发语言，也许在讲一些别人都听不懂的话。总之，扫罗曾经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至有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的当中。但是我们很好奇，扫罗为什么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扫罗先得一个信心，究竟撒母耳做了什么让他得一个信心？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撒母耳做了什么让扫罗得到一个信心？
撒母耳高了扫罗。
撒母耳高了扫罗然后扫罗好像他高了扫罗，也为扫罗祷告，讲了一大堆预言啊，对不对？神的话好像让扫罗他得了一个信心。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留意，当神的灵借着先知讲的话，是神的话，让那个扫罗得到一个信心。我的意思是，神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心被改变。但是这些话有没有给他力量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好像没有。是直到他遇到神的灵才成为新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他撒母耳讲的话，他曾经讲过他会成为一个新人。然后我们再看扫罗如何才能得一个信心，撒母耳对他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撒母耳拿瓶高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姐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真的，撒母耳用油高立他做君王，必成拣选人。然后讲了一大堆话，然后此后你到了神的山，在哪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 你到了城的时候，遇见一班先知从抽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碟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啊，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接教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我们再读一遍，究竟先知的预言里面，扫罗会遇到什么事情？撒母耳先知首先用油膏扫罗，啊，一个先知性行动，然后在神眼中，扫罗就被膏立，对不对？这不是耶和华膏立做他产业的君吗？啊，撒母耳跟扫罗啊发一个预言。此后你到了神的山，在哪里有腓力斯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山就是耶路撒冷啊，必遇见一般先知从抽坛下来。留意这些先知在做什么好吗？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碟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然后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教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恩为神与你同在。我想问是那个膏油膏抹扫罗之后他成为一个新人吗？是还是不是？是先知为他祷告，他就成为一个新人，是还是不是？好像不是哦。是神对他一个呼召，先知发一个预言，是神感动他讲的。那为什么那么大能的先知没有立刻让他成为新人，要他到指定的山，要遇到一群人，一群先知啊？我想问，谁能告诉我这群先知在做什么啊？他们从抽坛下来，他们边走边在哪里击鼓啊，弹那些奢侈这个乐器，吹碟弹琴。我想问他们在做什么啊？一边走一边在做这些，他们在做什么？这群先知知道吗？
赞美神，
在赞美神。还有没有是在赞美神。他们在赞美神，为什么有些人受感说话？他们在抽坛在做什么之前？在献祭，对不对？在神宝座前敬拜了很久然后边走边赞美有人说这种叫做入迷先知，透过敬拜，透过诗歌，他们有些当中有些人是被圣灵感动，他们好像晕的，还在哪里闭上眼睛，被神的灵感动，他们在发预言，他们一群都被神的话感动，很喜乐，边赞美边走路离开抽坛还是非常感动，然后他们就叫做入迷先知，是被神的灵大大浇灌，他们能闭上眼睛，那么按手病得医治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所以这群人是被神的灵浇灌，上次我说内在充满是医治，是治愈你的内心，给你一个信心，让你能成为一个新人，预备成为一个新人。但是唯有神的灵浇灌下来，你才会有力量做神要你做的。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常常你要到灵恩派的聚会，你要在那种特会当中神直接那个讲员为你按手，你才会领受圣灵。为什么有时候在大家集体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才会被神的灵一波一波的浇灌下来？清文牧师是不是这样？集体敬拜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懒懒正正的敬拜诗歌，安静，好像没有这种澎湃的经历，同意吗，新闻牧师？
同意，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会彰显出来。
所以你是要碰到那些被神的灵浇灌的人。撒母耳先知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难道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吗？没有圣灵充满，怎么样去发预言？为何一定要到这群人当中充满赞美？一群谦卑的人，被神的灵浇灌，都在讲方言，都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才让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扫罗啊，然后扫罗就跟他们一样被神的灵感动，他都会讲方言，就这样他才变为新人。我们会经历方言，我们会经历圣灵的指导，我们会有时候 Holy Cry， 我们会哭。为什么有这样的超自然的事情？这些事情理性不理性？我想问各位我们的小林，这样的经历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这样的聚会
感性的，不理性的，
很感性的，超越理性，对不对？你经历这些之后，你的理性就会放下来，对不对？但你经历这些超自然的，突然间我举例讲方言是那个舌头是从那个门牙自己走进走出走进走出，有什么意思？事实上从头到尾这些超自然的圣灵的浇灌是让我们谦卑，要不然我们的理性，我们过去的旧我，我们那种坚固的营垒打不破的，我们真的打不破的。知识越多我们越难打破，还有我们会依靠伟大的撒母耳先知我们要就只依靠看人，我们的理性会放下还是会继续提高？但你把眼睛对准那个神人你的理性会越来越自保，你只会到撒母耳面前你才会谦卑。我想问小林若你是扫罗王你尊重撒母耳，但是你能瞧得起这群幼迷先知吗？你会瞧得起这群先知吗？
应该瞧不起，只看到那个伟大的那个撒母耳，其他的就看不上了，
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神不用撒母耳来让他成为一个新人？因为若靠着撒母耳，以后他只依靠依赖伟大的撒母耳。另外，为什么神要一群敬拜赞美的受感的入迷先知傻傻的一群人？神要我们谦卑，唯有在敬拜当中我们才不会骄傲，你们同意吗？讲道会骄傲，侍奉会骄傲，全福音都会骄傲，对不对？很熟圣经，读神学，我们都会骄傲，同意吗？我深深的这样的感受，唯有真正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能进入那个真正的敬拜，我一定要首先有谦卑，还有神的灵即将你在合一的人中间。当你的敬拜团跟在场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不同心，你没法进入的。真的，神的灵降临在合而为一的人当中。当你们同心敬拜，神的灵大大浇灌在我们当中。所以谦卑，成为一个新人需要经历超自然的事情，这个第一点。第二点，你要变得谦卑。曾经有一个牧师，他上面有问题一个女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生命中被捆绑 但是他太聪明了，太知道那些套路了。没想到有一天神迹的一个神学生，那个他没看中的人，突然就为他祷告，讲一些话激发他的心里。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曾经帮助过这个小姐妹，这个姐妹，这个领袖，怎么都没用，但是对我们有防卫，对我们有期望，期望什么？期望他要的属灵经历，才有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对这个姐妹，为什么这个姐妹可以这个无心插柳，却能摸到他的心，他哭，被安慰。因为他太多知识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姐妹可以？因为他对他没有期望。神有时候用那些你瞧不起的人，他一句话就能摸到你的心。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姐妹叫做祖心，她帮助过一个老板娘。那个老板娘我为他祷告过，我有一个好朋友，台湾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也服侍过他，没用，因为他的意志很强，他的主观性很强，我们两个弟兄都帮不了他，我们都算是蛮有能力的牧者，他每次对我们都是要求我们按他的心意完成他想要的，要听到他想听的话语。但是他被这个小姐妹触动，他哭，他得安慰，因为他对这个小姐妹没有任何的期望。今天扫罗突然间也是这样啊，遇到这些他瞧不起的傻傻的敬拜赞美的，他遇到耶和华的灵，最后他被圣灵浇灌啊，变为新人。那么我们能归纳一下，扫罗为什么遇到这些先知，然后神着说他这个时候才成为新人。那么有新心跟成为新人中间有什么的差距，要经历什么事情啊？一个拥有新心的人才会变成新人，谁能告诉我？从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默想啊，如何能
我跟你说是真的。他首先他有了一个信心，就是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啊，这么理解。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那他们就没有活出一个新造人的生命的特点。怎么样能去活出来呢？就是第一降卑心，第二去进到那个合一的里面，然后这里的受感说话应该是方言里面。
是讲方言哈，对。
因为这里面方言应该是能够去开启这个这个叫属天恩赐的大门吧，有牧者这样讲过。
是
也就是说，如果我总结的话，就是这信心需要圣灵的能力，这样联合在就能活出那个新人。
你讲到重点了，我们有信心却没有灵的话，没有圣灵的话，没有能力的，活不出来的。直到你被神的灵感动，遇到一群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浇灌啊，那这群非理性的人，被神的灵大大充满谦卑的，你才会变为一个新人，就是你生命就要经历谦卑，经历神的灵浇灌，变成超自然的灵。然后他说这浇头临到你，就是这个经历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趁时而作，做什么？就做撒母耳吩咐他要去一个地方，意思是当你被神的灵感动成为新人，你才可以趁着这个有力量的时候去做神的事，因为这个时候神的 特别与你同在。所以变为一个新人，就是神的灵特别与你同在，你会有能力的。但这个时候会不会过去的？会过去的。你成为一个新人只是短暂的，有没有发现？所以扫罗后面变得不好，对不对？啊，这里我们要留意，成为一个新人，你的生命，这个新人跟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什么叫做新人？我们后面就要了解，一个新人是被神的灵大大的充满，啊，就像新约的耶稣一样，能超自然的行神迹奇迹，像门徒一样被神的灵浇灌的，他能活出超自然的生命，才是新人。这个跟我们新约有点不一样，旧约没有重生，没有重生这个观念，啊，旧约只有神的能力浇灌你，你就能为神做神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你成为新人，啊，这是你有神同在，你这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你会能做可以做神的事情，趁时而做。所以当我们要讲课，我们那天要去传福音，要去服事，我们当我们安静预备自己的时候，进行祷告也好，当我们掏空自己被神的灵超自然充满，我们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很有能力，那跟神的关系特别密切，有没有这个经验？因为神与我同在，趁时而作，意思是一个新人是被神的灵充满，在神眼中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人，被神的能力充满的才算在神眼中一个新人。这个人可以活出超自然的事情，这个人可以治病赶鬼，这个人可以做神喜悦的事情。哦，这样的定义可以吗？我们平常读圣经，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就是新人，这个好像跟这里不一样，你们同意吗？我们新人的定义，你是基督徒就是新人了，重生就是新人了，好像这里不是这样说。你要被神的灵充满，你才是一个新人，你才能做出神要你做的事情。啊，这样的定义跟我们新约的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新闻牧师怎么看？
这个从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就是重生得救的是新人，然后从生命成长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你活不出这个新人的这个生命。
所以刚才你说那个新人啊，是新月的观念，得救的人就是新人，但是不对啊。刚才耶稣说，刚才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不在基督里，你又不是新人了，对不对？活不出新人的样子，没有力量活出新人。当你不在基督里，这里你不在圣灵的充满，被神的灵感动啊，在旧约，因为旧约没有立约基督的应许，所以当你没有在基督里，不在圣灵感动你，你活不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啊。这两段经文我们对比一下，旧约是被耶和华的灵感动触摸啊，新约你是要在基督里才可以活出一个新人。两个是不是有点共通啊？都在灵里，都透过灵活在神的同在里。这里说，认为神与你同在，在基督里就是神与你同在，在圣灵里是神被神触摸，是神与你同在，被神的灵、神的爱充满，在所以活在灵里，被灵感动，被灵浇灌，被灵充满，你才算一个新人。新月旧月都是一样，才能活出一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只是用新月旧月的经文来讲到新人的实在 跟理论上的新人的地位，得救以后我们有新人的地位，同意吗？但要活出新人是需要被神的灵感动充满，然后在基督里阿们啊，要进入神的同在，你才算是一个新人啊。我这样讲啊，希望你们慢慢消化所以新人是被神的灵充满，你能活出一个 more than you can be， 你是一个活在超自然大能里面的，你才算在定义上你是一个新人，要不断被神的灵感动的，活在超自然里面的才算新人。就像我们对圣洁的定义，我们以为不犯罪啊、就是一个什么圣洁的人，这从神眼中是你要有我的圣洁你才算圣洁，是神的圣洁。同样一个新人，我们以为我们努力在信耶稣之后努力做一个好人就是新人，错。所以我们要思考，那个我们的定义太低了。一个得救的人就是新人，地位上是新人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我们才会有高高低低，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灵性低落，我们有时候没有喜乐，没有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结出果子的生命。那个时候啊，你没有活出一个新人的那种生命，结不出果子，你还算新人吗？那个消防员没能力去救火，新消防员不愿意去救火，没能力去救火怕了进火场，他还算消防员吗？算还是不算啊？我们的小林，那个消防员不愿意进火场没有能力进入，他还算是消防员吗？
不算。
一个医生他不愿意去救人，见到血就晕了，这个医生还算一个医生吗？
那他做不了医生，他见血就晕。
所以他身份上他是医生，但是消防身份上他是消防员，他活不出那个地位的真实。同样基督徒，你是比旧约更有恩的，已经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与神同在的，但为什么你活不出一个新人的真实？只有新人的地位身份，却活不出新人的那个实在。小林怎么看？欠了什么？
圣灵的同在，还有那个刚才讲牧师你讲的灵魂体的得救，就是这行为主使上，就是你的灵魂得救了，有给你一个信心了，但是你自己的魂的得救，还有就是你的体的需要圣灵的浇灌，
生命的
靠
跟随基督，对不对？意志上跟随基督成为门徒，开启肉体，开启迈向得救。所以有些人活出来，有些基督徒活出来比其他基督徒更像耶稣，更有信心，更有力量，这个就是进了门徒的生命，肉体开启得救了，但没有完全，对不对啊？所以差的就是神的灵有没有帮助你被神的灵充满。若你被神的灵充满啊，你就灵魂体那瞬间结出果子，就活出新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旧约神的灵不常常在我们身上，唯有碰到这些幼迷先知才会改变。最重要，扫罗是很骄傲的人，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唯有超自然的经历才能让他改变。我在福州曾经为一个朋友的太太祷告，这个太太是大学的助教，我这个朋友这个老师他讲到今他结婚15年了都搞不定这个老婆，因为太理性，对神越积越离。他这个讲员讲到讲得很好，搞不定他太太，但我为那个太太祷告，那就被神的灵充满，我为他祷告，突然间慢慢他倒下，真的倒下，然后 她老公很生气，不去抽她起来，我不知道这个是后来他们讲的。她老公就是觉得这样倒下去不对的啊，我以后再说为什么不对。然后她回去问她太太，你真的是被神弄你跌倒的，还是他推你的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被祷告祷告，很喜乐，很舒服，就慢慢就倒下了，我拉都拉不住。因为他们那个教会是还没有完全向圣灵开放，在那个倒下之后，这个超自然经历，这个姐妹生命改变了，以后每天都跑教会，很热心，很爱主，所以倒不倒下不重要。最重要是被神的灵充满，要更爱耶稣，生命变得更谦卑。阿们，被神的灵充满，无论是什么经历，倒下不重要，最重要之后结果是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有新人的经历。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谦卑了，他变得愿意掏空了。那个经历让他经历超自然的事情，他愿意，他对神更深的相信。所以今天若你还是靠着你的意志知识来想做一个新人，我告诉你没门。除非你遇到超自然的事情，有限的人遇到超自然的神，无限的神啊，亚伯拉罕遇到神，摩西遇到荆棘丛中的耶和华，他过去为神大发热心，用自己力量一拳打死人，后来80岁没有力量了，遇到耶和华却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所以谦卑刀空，遇到圣灵，进入超自然的领域，一个新人 by definition 定义上就是神眼中被神的能力、神的灵充满的人，有很多新的可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神超自然的器皿，在神眼中才算新人。同意吗？很难呐 啊没有，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基督徒，旧约到新约，一个神人都是遇到神人，从有限进入无限，从那个自然进入超自然。其实每一个祷告都这样。好，我们再看扫罗是如何得一个新心。撒母耳的话预言使扫罗得一个新心。撒母耳先知的话，我想问他跟他讲的话是威马还是 logos？ 嗯，撒母耳先知的话是预言，对不对？要让扫罗得一个新心，他转头离开撒母耳就得一个信心。我想问，先知讲的这些预言，靠着圣灵讲的这些预言，是威马还是 logos？ 嗯，谁告诉我？
撒母耳讲的是 logos，
是 logos 还是威马？撒母耳先知当时讲的时候，还没写下来哦。你说是 logos， 对不对？
等他出来以后是 rhema， 他不敢说话以后是 rhema。
撒母耳先知当时讲话有没有被神的灵感动？有没有？
那也有啊。
所以你们对 rhema 跟 logos 还是有点搞不清楚。耶稣吩咐门徒，吩咐彼得，你去打鱼，对不对？然后彼得说，恩为你吩咐，我就下网打鱼。你的吩咐原文是威马，威马有个特性是预言，是一种命令，是一种指示，是活神，是活神当下指示的。威马是会带来恩典，当你顺服接受这个指示，凭信心顺服这个话，你就会得恩典，打得很多鱼。但 logos 是有关活神的知识，这是一些过去神写下来也好，一些关于神的知识，是别人 经历神告诉你神是怎么样。 Logos 包括圣经，它是有关神的知识，也是这位活神过去讲过的话，过去让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就写为正典。所以 Logos 是帮你更深认识神，才可以分辨这个 Rhema 是对还是错，对不对？ Logos 帮助我们建立对神的认识，更深的知道神。你要 Rhema 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是神说的话啊，你才可以顺服，可不可以？威马是当下活神的指示，你为得恩典。 Logos 是有关活神的知识，认识神。若你还不能完全消化，你就记住都是活神。但这两种话有什么不同？小林也好，新闻牧师也好，这两种话都是神的话，有什么不同？
这个区别太大了。你都说神的话，它是知识理论，认识神的一个知识理论。如果是 Rhema 的话，它是一种能力的再现，它是一种启示，直接进入到相信他话语里面那个真实，这不一样。
一个是活神当下讲的话，他预备好了，你顺服就会进入恩典，进入真理，对不对？
对，
是不是？Logos 是过去讲的话，包括神学，包括神过去的启示，要帮助你更认识神，听了就会暖暖的，听了也会生命被提升的，建立你的信心。但唯有你去遇到威马，活神当下指示你的，你经历神之启示，你就在新人的那个领域当中，你就活出新人了。所以威马是当下讲的，如果是通常都是过去神给的经历，一些知识，一些过去的神让你去更透过别人的经历，圣经都是与神相遇的人写下来的。耶稣讲的 Logos 是天地之间关于神的知识。他在湖边讲 Logos， 讲完之后要进入真理，就命令彼得到水深处打鱼。扫罗如何得一个信心，就是借出到被圣灵启示的威马，他的心被改变了，有新的方向、动力和盼望。所以你读圣经，它可能未是 Logos， 但也有可能当被圣灵感动，你读经的时候，它变成威马。同意吗？新闻牧师，把旧的圣经，这些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大能，当下变成威马。所以你看，犹太现在在会堂的敬拜，明明可以每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本圣经去读的，他们却不愿意用手眼睛来读，一个人在哪里，羊皮卷指着一个人读，其他就聆听。他们就是要在他们敬拜预备心被圣灵充满那个神圣心洁净的时候来听神的话，他们愿意读的人，这些声音会圣灵使用这个声音，这些 Logos 在他的经验上变为威马。当他你真的神用某一句经文突然间感动你，你就会有新的方向、动力和盼望。扫罗离开撒母耳，因为听了这些预言，满怀期待，满怀动力，然后很好奇的往前走。他说的真的吗？我会找回我遇到我的叔叔，我的那个羊找到了吗？然后我真的会遇到些人，他们饼给我吃吗？真的吗？预言会带给你新的动力，对神有新的信任，而且有新的方向、新的盼望。这个就是新的意思。 当你遇到先知，先知为你祷告，他会带给你盼望。阿们，我为人祷告，通常都给他一个突破的点，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也好，给他一个新的那个应许也好，都会带给他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盼望。当他若有信心与所听的调和，他就把这个预言变成 rhema， 他用信心与所听的调和，他就会得到一个新心，又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盼望。所以我定义什么叫新心，就是被神的威马所感动所影响，让一个人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盼望，不再看自己的问题，不再看这个有限的世界。可以消化吗？新的这个定义 Logos 威马都让你产生一个信心。但是道德人在一个不道德的群体，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活不出这个方向，走不到这个地方，我们没法顺服，我们就活不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啊。所以信心是被威马感动啊，然后有信心、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盼望。然后扫罗是如何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就再整理一下。接触到被灵浇灌的人，这个经文是这样，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师、击鼓的、吹碟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一个先知叫光明，他会弹这个电子的琴他在哪里扫的时候，他人就进入一种灵的状态。有些人去方言祷告之后，他在灵里然后就发预言。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进入灵里。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新人，他要进到圣灵里，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充满。扫罗是被这样的人碰到，他被圣灵浇灌产生超自然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对神的能力有新的认识，对神的能力有新的顺服的可能。这样的人才可以为神做事情，趁时而做，要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的力量为神做事。 Amen， 有新的力量为神做事，这个才算是新人。要用旧的力量来做神的事情，这个在神眼中不算一个新人这教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而为神与你同在。这个同在跟一般我们知道神同在，但这个同在是神的灵充满他所以成为一个新人，有神同在，被神的力量所充满，你是一个谦卑刀空的人，你才算是一个新人。有活出新生命力量的，在神眼中这个人才算新人。要不然你有新人的地位、新人的生命，却活不出一个新人的实质你还不算在神眼中是一个新人。但我说新人为软弱、为倒退的然后人总想假冒威马。什么叫假冒威马？是从 Logos 的应许归纳出来的神学的套路、属灵的原则，妄想去绑架神的恩典和力量这个是我今天预备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比较新的亮光。我们过去很想经历神恩典，甚至希望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整理一些经验去帮助别人能同样经历恩典我们就会从属灵的经历、从圣经很多的应许归纳出一些神学的套路 啊，你只要这样做啊，你就会得到神的应许，然后你就可以必然得到神的恩典和力量。我想问，这样是真的吗？我们把这些应许变成一种律法，一种所谓的宗教的一些原则。我们好像你当你这样履行，神就会给恩典给力量啊，是真的吗？啊，我之前说威马是当下活神的指示，然后你能得恩典，因为是活神圣灵当下指示的。但透过logos，透过神学归纳出来的啊，那个应许那个属灵原则，你重复去用那个原则，你就一定能得到神的恩典和力量，当下有神迹奇事，真的吗？这两者有什么分别？这样的做法，反省神学归纳的，算不算是神的灵当下指示的一个威嘛？那个是活神当下跟你讲话，在灵里跟你讲话，那个是你经过很多的思考，人的思想整理，就要归纳出一个方法啊，你要怎么祷告，你要怎么等候神，你要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恩典了啊？是还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假，是假冒的威嘛？啊，不是不是，很多说不是。但我们基督教主流的，我们今天福音派、基要派，都弄了很多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教义，这样的什么你们口里认耶稣啊、口应心信就必得救。你口实际上原文圣经是你口里认耶稣为主，真的把他当作你是奴隶，他是买你的主人，生命是他的，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一个是交出主权卖身，一个是相信超自然的事情，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两个都是要你去经历的，要把这两个，这个圣经的这个耶稣，他是你生命的主人，你现在要听他。另外一个，你要相信他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将来都会复活。你要跟，要信，要跟随的，不是要你头脑，也不是口应心信，你就必得救。口应心信就必得救，这个就是这种假的威嘛。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一个新朋友祷告之后，他得救了没有？有点患得患失，因为他跟神、跟耶稣没有建立关系，没有以耶稣为主，他的生命还没有真正跟耶稣建立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然后他里面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是超越死亡的那位救主，他能带我超越死亡。他已经死里复活，所以口认耶稣是主，是生命改变，进入一种经验。心里相信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也相信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事情。这是一种尾声，这是一种走出来的啊。所以当圣经，这就是圣灵感动你口应。心信圣灵的能力，这个就变成威马了。但是你只是变成一个教义，你口应心信，祷告完了就得救了，这个就是套路，假的威马，只是知识，假装威马。所以你当你宣告完之后，宣告之后，还是没有谜底，还是没有平安。新闻牧师是不是这样？没有圣灵感动，宣告应许，宣告了多久还是没底，直到圣灵跟你讲一句话，就突然开朗。我曾经有一次申请签证，在以色列，我整个早上都祷告 开始祷告，一路祷告到那个内镜部那个申请签证的地方，还是很惆怅，所有负面的情况都出现，有很绝望。我走到最后坐在哪里，突然间有一句话，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突然间里面就沉重就没有了。然后我走过去也看到本来在骂师母的那个柜台去了，突然间改变了，突然间走进去找经理，好像整个事情就在那句话，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就有底了，有凭据了。我想问新闻牧师，为什么之前宣告那么多的圣经的应许什么的话语都没底，突然间这句话来了，我就有信心，就 有底了，这个是什么？
哦，这个是在实际生活中跟神祷告的时候遇到了神直接的启示，然后神灵进到这个话语的真实，他神直接对您说话，他必定成就这事，这恩典的门就像走进去了一样的。
对，
这个不是透过理论，
就真不是我用我的知识、我的意志对神的认识来不断宣告宣告，没用的。这只是人用信心绑架神，所以我鼓励大家更多的等候神，读再多圣经，你要到神面前等候他，到宝座前等候他，让他每天更新你的生命。 Logos 是要你认识神，进入神的同在，让神更新你的心。但是威马没法用你的知识来绑架他的，威马是神的灵，活神的灵当下对你说话。我想问你，能要求我指定时间指定地方来见你吗？能还是不能？你能要求，但是我会不会一定来？不一定。我你都没法勉强，何况我们的神。所以要谦卑，Logos 是有关活神的知识，能帮助你认识神，帮助你分辨什么是神的威嘛。这个讲话的是神吗？没有 Logos 是会有问题的，也可以衡量你的经验。但是威嘛不是 Logos 可以管你的，是活神讲的话。我想问大家，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求得威嘛？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威马？不断读圣经吗？不断读神学吗？背诵圣经可以逼着神要跟你讲话，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断敬拜啊，可不可以？
不可以。
那怎么做才可以？
真实的需要他的时候，
对，你只能在实际环境遇到他，你谦卑了，所以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当你绝望无助了，你真的是求他了，那个时候神就对你讲话了。当你真的不靠自己的，不再用你的道德、用你的律法、用你的知识来绑架神，你真的谦卑俯伏在他面前，承认你的不能，神就用威嘛指示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才指示你？那你这个时候才会真正遵循神的旨意，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放下你的能力依靠他。人的尽头神的开始，是当你绝望的眼神，你不乱来了，绝望了，搞不定了，那个时候神指什么你就做了，穷寡妇的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神不给你威嘛？是因为你不够谦卑，你还没有真实的认知他是神，你还是用你的知识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以为这两个可以绑架神的恩典，不断用你的义来控告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但你还有这样的埋怨，神会对你讲话吗？威嘛会来安慰你吗？没门。你不把他当作神，那个比个 没有真正的俯伏在他面前，谦卑求他更新你、医治你，他的威马不会给你，也不参与你的生命。什么时候你真的 let go be God， 不再用旧的人的经验来献祭活神，不用你的理性来分析评估神的作为，谦卑等候他，威马就来了。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专家，耶稣却挑战他的专业知识，要他做一个笨笨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威马来就叫罗萨里的面子，你爱面子永远活不出神的启示，因为你爱面子，你面子放不下，神不会跟你讲威马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顺服，也活不出基督不了恩典。人的尽头走投无路了，绝处才逢生。所以不是神不愿意讲，是你不够谦卑，你还没有够顺服，你活不出一个新人的那种预备，所以神不跟你讲威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每天记住一些属灵原则，一刀空自己，预备自己。所以谦卑、预备、刀空去接受威马，甚至你的环境进到尽头了，绝处了，神才会用威马跟你讲话。但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每天很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呼求他，每天依赖他，他都会跟你讲威马，哈利路亚。所以有首诗歌我希望给大家，就是每天的祷告，每天的祷告。若你每天唱这首诗歌，然后预备你的心，像这首诗歌的作者所做的，我相信神会给你一个小孩子的心，让你每天听到他安慰的话。
受伤的心灵
用你的需要向他敞开，这是谦卑，承认我需要，我的旧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是不完全，我是瞎眼的，我需要你引导，我的能力有限，需要你今天的力量扩出。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调整。邀请他来参与，提升我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活神，借着圣灵住在你心里，天父是伟大的永生神，借着圣灵让你紧紧地到他面前，每天洗礼更新，但愿你用这首诗歌每天如此地向他祷告，亲近他，呼求他，把他当作活神来敬拜他，他必为你预备好的心跟你讲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要这样每天的谦卑到你面前啊，愿意进入你的超自然的领域，呼求你，愿意渴望被你吸引，来甚至我最后要活出耶稣的香气，使你神你得荣耀，使人得平安。愿三位一体神的圣灵你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感动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把你当作活神啊，愿意追求新的经历，追求每天新的带领。那么你是永活的神，也是活在我们今天的神，我们赞美你啊，愿你给我们每天与你这位活神同行。求亲爱的圣灵，你是那个活神给我们的保卫师，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带领我们进入一切圣经 Logos 里面的真理，把这些真理变为威码，让我们的生命每天的经历超自然的神迹。我们再宣告你给我们的每一个灵里的带领你的威码能带领我们进入神迹奇事的领域，让我们活出一个与众不同超自然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新人该有的生命。我们赞美你，我们再去把我们的未来每一天被感动成为小孩子一样单纯跟随你以至于我们每天都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在神超自然的领域当中，喜乐的与跟随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主，哈利路亚在这样的威马，这样的谦卑单纯的生命我们才能喜乐的跟随，阿们。